让我们满怀喜悦地享受神的荣耀。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十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以及启示录都是使徒约翰所撰写的圣经。通过这些圣经，我们可以明白使徒约翰的信仰，还有耶稣门徒的信仰。使徒约翰相信耶稣是创造整个宇宙和我们人类的神，那神是他的救世主和全人类的救世主。我们也必须有这种信仰。有些人相信圣经是众人所写的，所以他们否定其真理性和真实性。但那些撰写圣经的人不是始作者，而是记录者，因此他们只记录神的道。如果合计旧约和新约，圣经中大约有3800处使用神说的表述。这说明在整部圣经里，圣经作者没有撰写他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思想，而是他们记录神说的话，写下了神告诉他们要写的内容。圣经大约在1600年漫长的时间里成稿，从大约至今3500年的公元前1500年，直至公元100年，大约有40位圣经作者在不同的地方写圣经，西奈山、以色列、巴比伦、小亚细亚的各地区、罗马、地中海的小岛等等。圣经作者的社会背景很复杂，学者、先知、将军、国王、农夫、渔夫、医生和税吏等等。但在这世上，所有这些背景各异的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只写了一卷书，即圣经。更加奇妙的是，尽管圣经是由这些不同的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记载下来的，但其内容都始终如一地集中在耶稣的身上。这证明圣经是神赐给我们他的道，是神的仆人在旧约和新约中所写的真理。换句话说，圣经不是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写下来的话，而是神依靠圣灵借着众人之手教给我们的道。我们务必明确地理解圣经是怎么写成的，相信圣经的话就是神说给我们听的道。当我们相信在圣经里所写的话都是神的道时，我们就有了对神的正确信仰。耶稣创造了天和地，在今天的经文里，使徒约翰说的话都出于信仰。他在创世纪第一章引用神的道，他讲述耶稣基督的本质，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二至三节。起初，就在父神决定创造这宇宙那一时刻，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就已经是造物主了。 使徒约翰全部这段经文明确地说，耶稣他自己从太初起就是神，所以他说没有耶稣自然一切都不存在。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因为他自己是神，他也是创造宇宙及宇宙中万事万物的造物主。造世时，世界完全是按照造物主自己是神的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出现。这里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一至五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创世纪第一章一至五节，耶稣就是这样创造天和地的。宇宙不是像进化论那样普通想象和假定那样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耶稣基督万能的道所创造出来的。进化论是一个假设的概念，假定某一天某个细胞自然的诞生，经过了长时间逐渐变成了一种生命的形式。但生命怎么可能突然发生，自然出自无有呢？只有神能够创造生命。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神创造天和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神的灵正是指圣灵，它意味着每个罪人在心里都是空虚混沌的，只有混乱与无事，圣灵也不能降落在它上面。神在这个混沌的世上照耀生命之光。经上写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世纪第一章三至四节。虽然这段经文解释了宇宙的形成及其结果，它还意味着耶稣基督将来到这个世上，把你我拯救出世人的罪孽。起初，耶稣基督把福气之光照耀在充满黑暗的世界。他只说一句话，吩咐这个混沌的世界上要有光，于是便出现了光。这里混沌的世界指你我生活的这个地球，从属灵上讲，它也指你我的心。这意味着自从我们出生到世上的那一时刻起，我们的心都是空虚混沌的，极其黑暗。换句话说，我们大家天生都是罪人。虽然我们的主创造了这个美丽的宇宙，人心因为撒旦而困惑和空虚。宇宙没有星星，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东西，没有植物，没有树木，没有水果，什么也没有，只完全充满了黑暗与混乱。这黑暗指身为亚当罪恶后代的每个人的心灵，人心和这个世界充满了混乱与黑暗。但当神说要有光，于是拯救之光便来到人的心里，神看这光是好的。神分开了光与暗，称光为昼，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父神总共用了六天创造这个宇宙，包括这次以及他所有的工作，他都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起工作。这位耶稣基督是这位人降临于世，把你我拯救出世人罪孽的神。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用他的身体担当我们的罪孽，替我们担当定罪，从死亡中复活，从而用拯救的真光照亮我们的心。耶稣基督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将我们做他的信徒，神的百姓。他创造天和地，他也拯救了我们。他是王中之王，我们的救世主。世人从罪孽中得救，靠的是耶稣基督。 你们必须拥有正确的信仰，知道耶稣自己是神。你我必须不能把耶稣基督看成和我们一样的创造物，我们甚至不能把他和佛祖、孔子、孟子或者苏格拉底这些暂时生活在这个世上的圣人相比。你们务必认识和相信耶稣基督正是创造这个宇宙及宇宙中万事万物的神。他创造你我，使我们从娘胎里出生和成长。他统治我们的生死，他是阿拉法和俄梅伽。他赐给我们罪孽得赦之福气，他允许我们在天上享受永远的幸福。他正是耶稣，他自己是神。我们的信仰必须正确地认识主自己是神，他统治人类的福气和诅咒。使徒约翰的信仰就是这样，他正确地理解和信仰了耶稣基督。他相信耶稣基督一开始就和父神在一起，这宇宙及其中的一切都是通过耶稣创造出来的。信仰借水和圣灵而来的耶稣，所有罪人都能领受罪孽得赦。使徒约翰的信仰在今天对于你我也是必不可缺的。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及其中一切的神，他是你我的主人。这里你们必须明确地理解，是耶稣基督使每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你们还必须相信他为了你们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亲自担当你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赦免了你们的罪孽。知道和相信耶稣基督既是造物主又是人类的救世主，才是正确的信仰。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主是谁，我们应该如何全心全意地信仰他。世上的圣人无数，有些人只有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高贵的理想，许多人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但这些人不是神，他们也不是救世主。无论他们已经取得多么伟大的成就，最终他们在神的眼里只是神的创造物。他们无异于我们的灵魂，他们可能为世人带来暂时的满足，但他们不能带来永远得救的福气。他们也不能赐给我们天国里的荣耀和财富。使徒约翰明确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创造了世界，没有不借着他创造出来的东西。圣经再次告诉我们，最恰当的信仰是知道和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世主。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及其中一切？谁使你我在我们的娘胎里怀孕，叫我们出生在这个世上，把我们抚养长大，统治我们的来世？谁赐给我们得救的福气，决定我们的未来？是耶稣，是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名意思是救世主和王中之王。耶稣基督才是主和整个宇宙及万军之王。他是涂抹我们所有罪孽和过犯，赐给我们肉体的生命以及灵魂之永生的唯一的神。我们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创造之神和人类的救世主，我们必须这么信。许徒约翰知道和相信耶稣基督自己是神、救世主和神的儿子，我们也这么信吗？如果你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造物主和救世主，即使从现在起，你们都必须理解这一点，这么信。不但你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神说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星球上就有了生命的神秘工作。如果太阳消失，没有更多的光，那么黑暗降临，一切的活物都会死亡。那时你们或许问，没有光，深海类的动物还能活命吗？ 不能，那是不可能的。没有太阳能提供广阔的生态系统，那些动物也不能存活。没有耶稣基督的道，所有这些动物都不可能生存。当黑暗根据耶稣基督的道退却时，新的生命便诞生。但当耶稣基督的光退却，只留下黑暗时，只有死亡在等待着我们。所以，当他自己是神的耶稣基督，创造宇宙及万事万物时，他吩咐要有光，光果真从黑暗里出现，新的生命因他的赐福而诞生。就像耶稣基督创造光，把新的生命赐给只有黑暗的地方一样，他赐给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因此使我们能够领受真得赦。同样，神在创世纪中创造的光，指他在创世时创造的初光，他还指我们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所领受的拯救之光。你们知道撰写圣经的真实目的吗？虽然圣经实际上包含了历史事实和科学真理，但这些都不是中心主题。写圣经的真正目的是指出你们心灵上的罪孽，解释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从而把真得救赐给那些信仰真理的人，使他们成为神的百姓。经上写道，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耶稣昨天讲真理，今天讲真理，未来将继续讲真理。然而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没有真正认识神。他们拖着一连串的但是、如果，说，哎呀，显然神是有的，但他们知道造物主是有的，但他们不信他，也不接受他赐给他们的真理。他们就是这么做，尽管耶稣基督活着，照耀得救的福音之光和统治整个自然界，这是因为神仍然保留他的天意与知识，使宇宙得以存在。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这位神是谁，以及他们和神的真正关系，所以他们不但仍然无法理解借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的得救真理，而且以人类自己的思想乱断神，说任何东西都是从水变来的。但是我的信徒朋友们，耶稣基督赐给拯救真理非常明显，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所有的东西最终都必须重新回到创造者那里去，受到他的赐福或者诅咒。但百姓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不知道耶稣所成就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是多么的伟大。这爱心已经通过福音真理大量的赐给我们，不知道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用他的爱心披戴我们。所以必须有某些师父能够把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传授给那些不知道的人。摩西听到神的声音，被神兴起，他把神的真理传播给以色列的百姓。同样，我们也需要一位这样的师父。在耶稣出生到世上六个月之前，父神首先差来一位叫做施洗约翰的人，使人们能通过施洗约翰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他为他们做过什么事情。即使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神的耶稣基督，但是我们通过施洗约翰的见证能够理解真理，认识到，啊，这就是耶稣基督，这些是他在世上做的事情。所以他显明了神的爱心和怜悯，他已经把得救赐给了所有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施洗约翰，神差来的人。约翰福音第一章六至七节写道，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你们知道，使徒约翰和施洗约翰名字相同，却是不同的人。我们看到圣经作者马可的名字也是约翰， 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约翰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常见的名字，不同的人使用相同的名字相当的普遍，如约翰、罗伯特、简等等。虽然他们俩都使用了相同的名字，圣经称前者施洗约翰，因为他给耶稣施洗，只是名字相同。被耶稣基督称为门徒的使徒约翰和为水和圣灵福音做见证的施洗约翰不是同一个人。圣经说，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七节。施洗约翰在耶稣之前被差遣到世上为光做见证。这光是什么意思呢？万物生长离不开阳光，耶稣基督正是统治各种生命、拯救每个人的光。施洗约翰的任务是为这光做见证。虽然耶稣基督实质上自己是神，他亲自来到世上为你我这些生活在罪孽里的人涂抹罪孽，耶稣基督一次性借他的洗礼涂抹我们所有的罪孽，替我们为这些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他是赐给我们新生的光。施洗约翰的任务是见证耶稣的形式，他为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一切拯救工作做见证，见证他如何亲自借他的洗礼担当所有的罪孽，他如何在十字架上死亡肩负这些罪孽。同样，尽管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世主，如果我们撇开施洗约翰的工作，我们绝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信仰。但是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施洗约翰是一个失败者，他们想，哎呀，他只是比耶稣基督早生六个月。但用这种思想，你不能正确地遇见借着水和圣灵而来的耶稣基督。要正确地信仰借水和圣灵而来的耶稣基督，你们必须聆听施洗约翰所做的洗礼之见证。如果他的见证正确，那么你们必须相信他。这样，施洗约翰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撰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因为施洗约翰的见证，也能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能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人们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他还能理解耶稣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的死亡的真正意义。既然使徒约翰，耶稣的门徒，因为施洗约翰的见证而能够了解耶稣和信仰他，这见证对你我是多么的重要啊！如果我们漠视施洗约翰的作用，你我根本不可能遇见借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的主。不信施洗约翰所做的洗礼之见证，得救比骆驼过真言和财主进入天国还要难。凡是不信施洗约翰之见证的人，都不能遇见水和圣灵的福音。施洗约翰为光做见证。谁是光？借水和圣灵而来的耶稣基督。谁是你们灵魂得救的真光？仍然是借水和圣灵而来的耶稣基督。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不这么相信。尽管世界是耶稣创造的，耶稣来到世上时，他的百姓却不接待他。尽管他们一直在等待弥赛亚，但当救世主耶稣果真降临时，他们却不信他，因为他们不认识他。施洗约翰为他们做见证，他就是神的羔羊，他是神的儿子，像旧约中的献祭羔羊那样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涂抹这些罪孽，从而使我们成为神的百姓，实现神的国。他是人类的救世主，他是你我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出生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之一的犹大部族里，他是那个时代来到世上的王。但尽管如此，以色列的百姓仍然不相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呢？ 他们不相信是因为用自己的肉眼在肉体上论断耶稣。耶稣像根出于干地，无加行美容。耶稣被描述成根出于干地，以赛亚书53章第2节。他的容貌如何呢？首先，他必定身材高大，其次，他必定极其瘦弱。当你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比拉多的法庭中受审的画像时，你们肯定惊讶他脸上看上去多么瘦弱。一个骨瘦如柴、外表并无过人之处的人正是耶稣。像预言的那样，耶稣在伯利恒出生，在拿撒勒成长，30岁时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担当人类的罪孽，根据神的道实现神周般的义。但以色列的百姓不信耶稣，即使施洗约翰为他们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他们仍然不相信。耶稣亲自降临于世，然而以色列的百姓，他自己的子民却不接待他。但使徒约翰即使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第一章12-13节。这等经文是基督徒最喜欢牢记的经文之一。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施洗约翰见证耶稣基督光降临于世，受洗一次性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把你我在世上的所有罪孽被附到十字架上，被钉、流血，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把我们拯救出世人所有的罪孽。使徒约翰还说，谁在心里接受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基督，神就赐给他们做他儿女的权柄。换句话说，父神已把这些权柄赐给那些信仰借水和圣灵而来的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必须相信，主不只是以色列民族的救世主，而是整个人类的救世主。施洗约翰见证耶稣基督的洗礼，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他的死亡以及他的复活。因此，这世上每个人都必须因信在心里接受，做神儿女的权柄赐给所有那些信仰耶稣基督、相信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时借洗礼担当了世人罪孽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得救的真光。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你我的罪孽。在马太福音第3章13-17节中所描述的耶稣洗礼，把你们的罪孽转嫁到耶稣基督身上，他把这些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你们必须认识到并相信，耶稣为了担当你们的罪孽，在约旦河受洗，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受洗肩负世人的罪孽，他在十字架上流尽宝血，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替你们担当了所有罪孽的定罪。所以，你们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才能得救。基督已经用这种方式拯救了你们，你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拯救之光，心里正确地理解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们必须在心里接受，不要忘记神把做他儿女的权柄赐给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你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们的救世主了吗？你们在心里相信耶稣确实就是王中之王和你们的救世主吗？他既是我们的王，也是我们的先驱，同时也是天国里的大祭司。主化成肉身来到世上，担负人类的罪孽，不是斩架到献祭牲的身上，而是斩架到他自己的身体上， 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成为我们的真救主。他成了所有信仰水和圣灵福音者的救世主。主已经把做神儿女的权柄赐给了那些相信的人。我信仰这个真理，你们也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吗？你们心里已经接受水和圣灵的福音了吗？那么，那些全心全意地接受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是谁呢？心里接受这福音的人立即承认自己的思想腐败，并接受耶稣基督正确无误的道。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降临于世，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了我们。他自己是创造宇宙及宇宙中万事万物的神和生命的主。他使我们在娘胎里怀孕，把我们出生到这世上。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已经把我们拯救出罪孽。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或者没有全心全意地渴望这个真理，那么他便不信真理。这些人只能用耳听，用眼看，绝不能用心信。尽管水和圣灵的福音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们仍然不信，那么你们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人不能从神那里得到罪孽的赦免，因此他们将受到诅咒。你们当中是否有人认为被神诅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在英语里，最亵渎人的一句话就是说神诅咒某某某。某人如果受到神的诅咒，还有什么希望呢？他没有希望。被神诅咒的人是可怜的人，不能再活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需要受神赐福才能得生。有时你们可能被其他人憎恨，但你们绝不会因此下地狱。但如果你们受到神的诅咒，那么你们将非常的悲惨，在这个世上的生活都无法承受。如果你们因为神而受人憎恨，那么这种憎恨就会变成你们的福气。但如果你们受人的称赞，被神憎恨，那么你们将直接奔赴自己的毁灭。你们希望受诅咒，失去你们拥有的一切，哪怕很小的东西吗？如果这不是你们想要的东西，那么你们必须信仰神所说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你们必须全心全意地相信耶稣基督爱你们，他已经把你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你们如果接受和信仰这真理之道，即耶稣基督创造了宇宙及万事万物，他是你们的主，是已经拯救了你们的弥赛亚，那么你们就能得救。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么你们如何呢？你们真正靠水和圣灵的福音获得了做神儿女的权柄了吗？只要你们用心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神就会把这权柄赐给你们。凡是信仰耶稣基督之拯救他的能力以及他爱心的人，都成了神的儿女。人靠水和圣灵福音的能力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某人因信成了神的儿女，那么他就具有了神的权柄。即使在世俗的世界上，当权者的儿女也高人一等，享受不尽的特权。既然神是我们的父，有什么权柄我们不能享用的呢？当然没有。所以极其重要的是，你们必须接受耶稣。你们接待了谁？你们真正欢欣鼓舞地接待了谁呢？如果某一位陌生的人拜访你们，你们会兴高采烈地对待这人吗？不，你们不会。但你们的熟人拜访你们，你们不会热情地接待他吗？你们当然会。耶稣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成为神的子女，使你们能领受天上的福气，又能领受地上的福气。那么你们还不接受这位耶稣吗？耶稣自己是神，他喜爱你们。那么你们心里还有什么原因犹豫不接待耶稣基督？ 我奉劝你们大家，借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信这福音，欢乐地接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管理我们的生活。虽然这世上有些人正确理解了耶稣，通过水和圣灵的福音接受他，但仍有许多人对这个真理不感兴趣，不接受耶稣。韩国有句格言，餐桌上的盐只有在烹调中使用时才能尝出咸味。同样，当你们听到神的道，说耶稣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了我们的罪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们心里必须接受这道和信仰他。耶稣基督已赐给你们世上和天上所有的福气，但只有当你们承认他是你们的救世主，在心里接受时，这些福气才真正属于你们。如果你们在心里不接受他，你们绝不能领受这些福气。这位例子让我们假设某人全凭自己的力量保护他的城堡，侵略者来时，如果侵略者比他更加强大，无论他多么努力，他都无法驱逐这些侵略者，他将最终被驱逐出城堡，失去一切，面临个人的毁灭。如此，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应对生活。确实，我们应该和耶稣基督一起管理我们的生活，为此我们必须在心里接受他。不是无知的人信仰耶稣基督，相反，是明智的人信仰耶稣。所以我奉劝你们大家，信仰耶稣基督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相信他自己是神，你们的救世主，在心里真正接受他。请牢记，神永远的福气在你们面前等候。只要你们愿意在心里接受基督，凡是不相信的人都是大蠢货。古印加帝国因其丰富的金银财产而闻名于世，金银如此之多，当欧洲人首先遇到这个帝国时，简直目瞪口呆。尽管这个帝国崔氏文化，但当西班牙侵略印加帝国时，这个国家却在只有200名的军队面前土崩瓦解。因为印加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西方的文化，他们被西班牙人吸引住了，他们还敞开了双臂欢迎他们。西班牙人旅行经过印加帝国时，看到这个帝国拥有大量的金银其他宝石，他们自然心生贪婪。尽管印加帝国已是高度的文明，但最终还在西班牙的虎烈面前土崩瓦解。这是因为印加人不视黄金的价值，使黄金归自己所有，尽管价值连城。如果你们不知道黄金的真正价值，它只不过是无用的石头。即使你们有了足够的黄金，供给你们余生奢侈的生活，如果你们不知道它的价值，它也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如果你们忽视了黄金，认识不到它的宝贵，结果如何呢？你们终究会失掉黄金，送给你们的敌人。你们不希望因为自己的无知受到诅咒和毁灭，友军和敌军不分，就像印加人那样敌友不分。你们必须牢记，如果你们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你们就不能认识耶稣基督的水和圣灵福音是多么珍贵的生命之宝石，你们就将走上毁灭的道路，就像印加帝国那样从地平面上消失，尽管他们夸口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了把你们拯救出罪孽，耶稣基督化成肉身降临于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亲自担当你们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成为你们真正的救世主。但尽管如此，你们既不相信耶稣基督，也不在心里接受他，那么谁把这么多的恩典赐给你们生命呢？而相反，你们只能凝视耶稣，好像他和你们的生命毫无瓜葛似的。那么你们非但不能得福，只能受到诅咒。你们必须认识谁真正站在你们的一边，你们必须向那些帮助你们的盟友敞开心扉。 如果你们任何人都接待，那么你们或是发现他突然成了你们的敌人，拔出剑对付你们，剥夺你们的财产。那些不信神的人像蛇的种类，那么你们如何呢？你们全心全意地信仰耶稣，真正成为天国里的子女了吗？你们必须认识到，所有不信神的人都是你们的敌人，你们应该向他们传播神的道，等待他们。你们绝不应和他们混杂在一起。我在传播神的道，有时也会因为世界上那么多的基督徒领袖不信神被激起义的愤怒。这些人夸口他们的舍利、社会地位和世俗的特权，但他们知道所有这些行为最终都会腐败，他们在神的眼里只是一堆污秽的垃圾。我的信徒朋友们，知道和信仰耶稣基督是人所从事的最高贵的事情。如果不知道耶稣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人还能夸口什么呢？夸口世俗的权柄而不知道耶稣，完全是愚蠢的行为。我的信徒朋友们，信仰耶稣基督并不只意味着承认和接受他为救世主，得到世俗的福气。我们领受罪孽得赦和成为神的儿女，唯一的办法是接受借水和圣灵福音来到我们身边的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世主。只有那些信仰耶稣基督之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所做的祈祷才会被回答，只有他们能够领受神赐给的福气，发现他的恩典与荣耀。那些在心里接受耶稣的人，知道和相信借水和圣灵福音来到我们身边的耶稣基督正是赐给我们得救的神。我们必须现在认识这个真理，在心里接受神耶稣。做神儿女的权柄不是靠肉体上的血脉得来的东西，也不是靠激发人类热情得来的，它不是从家族、宗教、传统得来的，也不是靠着说既然我的父母相信我也信仰耶稣而得来。圣经说，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而是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生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你们不因为他人的缘故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们信仰耶稣必须出于自己的意志。你们不能只说好啊，我只是为了你们才相信，我的家族是基督徒，所以我不可能不信耶稣，所以为了不和我的家人发生冲突，我也要信仰耶稣去教堂，而是你们应该用心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出于你们自己的意愿，相信借水和圣灵而来的耶稣为救世主，应当出于自己的意愿。从水和圣灵生的人将分享神的荣耀。人从神生的意思是这样的，父神爱世人，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耶稣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把你我拯救出天下的罪孽。当你们信仰这位从父神那里来的耶稣基督为你们的救世主时，你们便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你们就这样受了神的赐福。耶稣基督应许他将作为女人的后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世主，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根据这一应许，他确实降临于世，实现了他所应许的道。所以耶稣从神生意味着他是神的化身，换句话说，神圣的神化成人身被出生在世上。我们从神的道里遇见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认识到他确实就是神的儿子，也是通过他的儿子，父神已经赐给你我得救的礼物，做他的儿女。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拯救了你和我。神通过他的道使我们知道，这得救不是荒谬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真理。他使我们能够信仰他。 除了水和圣灵的福音以外，我们不能传播任何东西。我现在站在你们面前，如果说些错误的东西，那有什么用呢？如果这样做，那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加没有意义，更加受诅咒的啦。你们或许会说，现在从布道坛上滚下去，如果我站在布道坛上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传播别的东西，而不是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你们大家都会对我这么说。我的信徒朋友们，除了神的道以外，你们凡事都是能手。你们每个人都擅长某些事情，从家务到学术、艺术、哲学、教育、汽车修理等等。这样，我们大家在世俗的某些领域都是能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做信仰的能手，聆听信仰借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的神之道。我希望并祈求你们大家，因此在心里高兴地接受水和圣灵的福音，高兴地领受神的福气，高兴地生活，然后在末日站到神的面前。简短地说，让我们领受这些得喜，在我们的生活里欢欣鼓舞地享受神的荣耀，让我们领受借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的得救福气。你们信仰这福音吗？我的信徒朋友们，我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衷心感谢神。